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麻他省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塞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轴，宽60轴，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元素。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乃达、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沙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款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有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阿门。
好，我们感谢苏姊妹为我们读经哈。我们今天看的是第六章1到18节，它主要讲的内容呢，就是说显明神的信实，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个波斯王的权柄啊，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圣殿呢得到重建，然后呢恢复犹太人的敬拜的生活，同时呢也强调神是超越万国，连外邦的君王都成为他计划的工具。在我们过去几天里面，我们经常说这个。啊，君王的心就像龙沟的水一样啊，神使它流转。所以说，这样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44章28节，说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这个，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完工呢，也标志着就是百姓的被掳归回以后有一个新的起点，这个也是为犹太的群体重建信仰和身份奠定了基础。然后我们下面一点一点来看，就是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5节，就是寻找这个古列王的这个诏书啊，就是说，因为波斯王大力乌呢，就是传说啊，就是他这个跟那个所罗巴伯关系还不错，但那个只是传说啊，就是说他在这里呢，就是他收到了刚才第5章啊，这个总督上层的这个报告以后呢，他就是下令寻找，在巴比伦的这个皇家档案中搜寻。啊，实际上他是在一个夏宫，就是夏天的那个行宫，夏宫里面呢，就是找到了，然后确认了这个古列王曾经下令，就是允许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啊，这个也是蛮奇怪的，我们就蛮奇妙的，我们就想起当时那个约阿士王寻找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也是看似好像是很碰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都可以知道是神奇妙的大手在后面安排。然后呢，这个他找到了那个诏书，诏书上就明确了圣殿的尺寸和经费的来源啊。这个圣殿的工程费用由波斯王库支付，就是之前开始建造的时候啊，诏书是那样写的。但是我们似乎看到，就是那个费用没有由这个波斯王库来支付，他们其实是没有拿到这笔钱的。但是这一次呢，就是这个大流士王就是明确规定，就是以前古列王是这样说的，现在你们也要从府库的那个税银当中拿出钱来帮助他们来重建圣殿而且就是他们每日需用的这些都要你们来拿。啊，然后呢，就是再次的，就是规定啊，就是说要归还以前这个巴比伦这个从圣殿掠走的金银的器皿，而且这个他下这个诏书的语气啊，好像表明就是他明白，就是有一批人在存心阻拦。然后呢，这个大流士王就说你们要远离他们啊，第6节讲到的，就是任凭这些以色列人建造这个殿啊，所以说真的是。就像这个，诗篇76篇第10节讲的，仇敌的愤怒啊，要成全神的荣美啊，他们的愚怒他要禁止，真是感谢神。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从这个6到12节，就是说这个大力乌王啊，他不仅确认这个古列王的这个诏书有效，他还命令就是河西总督不要干涉这个圣殿的工程啊，提供所需的经费和祭物。然后呢，王也严令就是说任何人不要更改这个命令，因为他是王嘛，就是违者必受到严厉的惩罚。然后这个王呢，其中挺有意思的，他还让这个犹太人来为他祷告，为他自己和他的众子的寿命祈求神的祝福。啊，就是说，由此可见，我们看到，首先他敬重以色列的神啊，再次的称他为天上的神；第二呢，他也敬重神的选民，因此吩咐这个各地官员要按照这个祭司所指定的，就是献上一切的所需啊。然后你们看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祭司啊，也就是神的祭司，竟然能够支配国库的权，这是多么的奇妙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他让这个百姓啊为王的寿命祈祷，因为他知道这个犹太人民他是祷告的民，就是凡是祷告神的，神都与他们亲近啊。一个外邦人都有这样的了解啊，然后他也意识到他需要这些百姓为他祷告啊，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啊，我们要为掌权者来祈祷，这个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啊。不仅是要为良善温和的掌权者祈祷，也要为这个粗暴、鲁莽、无礼的这个掌权者祈祷啊，尤其是有义务对保护恩待他们的掌权者来报恩，为他来祷告啊。所以说，这也是做君王的智慧。这个大力乌王是一个有智慧的君王啊，因为他知道，就是即使是这个百姓再卑微啊，他们的祈祷啊，天上的神也会听啊，再高贵的君王都不可以轻看。然后呢，圣殿完工了，13到18节，就是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下呢，犹太人在波斯王的支持下，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圣殿的重建啊。这个，然后圣殿呢是于这个大力乌王第6年，也是就是公元前516年亚达月初3日完工啊。这个规模比第一圣殿要小。 然后呢，以色列人举行隆重的这个奉献礼啊，献上公牛啊、绵羊啊、羊羔啊作为燔祭啊，并派祭司和立位人按照班次来侍奉神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学会，就是说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他随意的这个转动啊，从神的这个无论这个君王啊下什么样的命令。是什么样的光景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因为我们的神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呢，神他必然会成就关于教会的恩典和旨意。时间一到呢，他必然兴起这个器皿，各种各样的器皿，包括自己的器皿和外邦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而且有时候啊，那些器皿啊，能够行出善事来啊，使人始料不到啊，就是甚至是他使用一些没有信仰的器皿。比如说，他还能用乌鸦，他还能用驴来为他做事情，是吧？所以说，真的是各样的器皿啊，只要人心对了，都能用来保护信仰，甚至那些阴谋陷害教会的，往往也能够被神使用，起到帮助教会的作用。这个真的是很奇妙。所谓真的是，就引用那个士师记14章14节有一句话，叫"吃的从吃者出来"，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啊，当人走上了神的道路，神就负责挪去路上的难处。我们在过去2天不断的重复，就是说，人向着神的心对了，神就得着了人。这也就是说，神恢复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当省察自己在神面前的心，真的是让耶稣基督啊，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哦，不是说居一位哦，居首位。所以说，马太福音6章33节。就不断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我们今天来看三个思考的问题，昨天我也发出来了，比较难啊，大家试试看。就是第一个问题，圣殿曾停工16年，百姓忙于建造自己的房屋，那你是不是有因为困难而搁置的属灵承诺啊？比如说停止了小组聚会啊，放弃了服事岗位啊，是什么让你失去坚持的动力？是人的反对啊，是自我怀疑啊，还是只顾自己？第二题呢，是关于神主权的思考啊，这个你是否因为事工资源缺乏而怀疑神的供应？这段经文有没有颠覆你对供应来源的预设？神若使用你眼中的非属灵力量啊，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非信徒的捐助啊，推进教会的事工，你是否会有信心，还是说抵触？而且你觉得这样的这种资源的来源，你应该怎样谨慎而正确的处理？第三个问题，河西的总督曾逼迫犹太人，后来却命令支援他们。所以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看似不可能转换的敌对关系？这段历史如何挑战你为仇敌祷告的信心？
好，谢谢陈洁姊妹啊，非常清楚的总结。重修圣殿终于完工了啊，6章第15节啊，我们知道，到下一章7章开始啊，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哈。第一次归回，在1到6章啊，7章开始讲第二次归回了哈，中间隔了好几十年的时间。那第6章里面是以他们第一次归回的目的达成。就是怎么开始回来建这个圣殿呢？然后被耽误、被阻拦啊，一段时间，有人说16年，有人说9年啊，中间反正很长一段时间哈。直到第15节，大流士王第6年，这是公元前的516年，或者是515年。516年，距圣殿被拆毁、被烧毁，主前586年，整整70年。那这时候，这个重建建成，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儿哈。所以呢，这一段落啊，1章到6章的段落是以圣殿修成，然后这些人献殿礼，然后这个过逾越节为结束的哈。就是神带他们回来，也成就了这件事情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哈，神使用两类的人，一类人哈，先知啊，所罗巴伯、约书亚啊，领袖。长老、祭司、立位人、百姓啊，这是神的器皿。另外一类人是外邦的君王、古列王、大流士王，他们不一定是敬拜神的，也不一定是专心敬拜神的啊。他们也提出了耶和华的名，但他们是把神哈、耶和华当做众神当中的一位啊，得罪不起的一位啊，甚至使用抵挡 抵挡神的这些的仇敌啊，借着他们的手哈，成就这个更奇妙的事情哈。所以神很有意思哈，这个本来是要来破坏神的计划，最后却成就神的计划哈。这一类的人叫做工具哈，工具和器皿是不一样的哈，器皿是能够盛装的哈，工具做完了那个事儿就把它放在一边了哈。所以大家分辨一下哈，什么叫工具，什么叫器皿？我们呢？我们是工具还是器皿呢？好，那我们读到第二圣殿修成啊的时候呢，是一个机会哈，跟第一圣殿相对做一下比较哈。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说法说这个哇，第一圣殿、第二圣殿的规模很小，但你比较一下尺寸哈，这个不小的哈。第一圣殿记载在列王记上6章2节，长60肘，就是30米啊，就是粗略的估算，一肘相当于半米啊，所以60肘长就是30米长，宽是20肘，就是10米宽，这个不大的啊，然后高是30肘，15米高，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圣殿的尺寸是多少啊？他这个在下这个诏书，古列王的诏书的第三节，这个殿高就60肘啊，30米高啊，已经超过第一圣殿的一倍了啊，是原来的2倍高。宽60肘啊，是原来宽的3倍宽，所以这个从尺寸上来看呢，是比第一圣殿还大啊，但是显然就是第一圣殿。它那个金子啊，那里面的那个装饰啊，那个幔子啊，华美哈、啊，那个是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啊，所以没有第一圣殿那么漂亮啊，但尺寸上是蛮大的哈、啊。那献祭上你也可以比较哈、啊，17节讲到献祭牛100只，公绵羊、绵羊羔和山羊加在一起612只。你比较这个《列王记》上8章63节哈，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献牛献羊啊，牛是多少啊？22000只啊，羊是12万只，哇，这是不能比的哈。所以所罗门的时代，神是借着这种的丰富啊、荣美啊、金子祭物的众多，来彰显他的荣耀，平安的国度哈，这个四境平安，没有人搅扰哈，他们。建造起一个啊，这个在人眼中看起来非常荣美的哈啊，一个王国的顶峰，可以是在所罗门建成圣殿那个时候就表现出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哈。那这一次神也一样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借着不同的方式，借着这一小群啊，不到5万人呢回来啊，这一群人，然后资源不多啊，没有钱啊，这个要仰仗外邦君王的这个拨款。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同工做见证说啊，我们不收这个外邦人的奉献啊，凭着信心我们自己有自己足够的供应啊。但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很自然的就收了这个外邦君王的奉献了，拨款他没有拒绝啊，不是说你们这个不敬拜神你们就不能够参与啊，这个奉献不收没有，因为看到这两个君王，一个是古列王，一个是大流士王。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对上帝的敬畏啊，他们诏书里写得很清楚哈、啊，他们是遵照这个天上的这个神啊的啊敬对着他一种敬畏的心去把这个钱拨出来，所以他们就接受他们的奉献，所以这个不是一律的啊，要 case by case，你要分辨，在亚伯拉罕的年代索多玛王说财物都归你啊把人给我就好啊。亚伯拉罕就说：“你的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啊，免得有人说我是因为你变得富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分辨。如果奉献的人他说：“你看，如果我不帮助你，你们这些人就是穷光蛋，什么也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坚决不能收啊。教堂可能被建起来，建起来你这个堂没办法荣耀神的名的。每次那些奉献的人回来说：‘哦，如果我当初不奉献，如果我当初不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堂都建不起来啊。’你看。”这样的堂是没有办法荣耀神的名的哈、啊，但是这两个君王是不一样的啊，他们是遵照上帝的这个这种的吩咐哈、啊，然后 为的是遵从这个天上的神啊，去做这个奉献的哈，所以他们就接受这个奉献哈。这里面哈，看到这个神的手哈，在这里面引导哈，借着这一小群人哈，借着这些资源贫乏的人，依然可以彰显他的荣耀。遇到很多的困难，仇敌的抵挡哈，就是在这种抵挡困难当中，神与他们同在啊。借着先知的话，借着所罗巴伯，借着这个约书亚这些的领袖的这个跟随啊，百姓的同心，哎，同样的可以荣耀上帝的名啊。百姓的作为和这些外邦人、不信的人，甚至仇敌的作为是不同的啊！百姓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信心得建造、得成长，生命得成熟、得熬炼，这叫器皿啊！神手中的器皿，因为器皿可以盛装上帝的能力啊，上帝的祝福啊。但是呢，外邦的君王和这些抵挡的人是工具啊，因为他们跟神没有生命的连接啊。他们能成就神的事儿，他们也不是主动配合的哈。这些打奶呀，这些是他波斯奶呀，他们和他们同党的人本来是要阻挡，但是神把他整个翻转过来，不仅借着这件事情哈，反倒以色列人得到充足的供应。然后这个王讲得很清楚啊，要速速的去行，几次都讲哈，速速的去行，不可以单言哦。谁如果不遵从命令，要把他家拆了哈，又变成粪堆的哈。然后这个谁要这个拆毁这个圣殿，谁要遭受这个天上的神的咒诅？哇，这些话讲出来，没有人敢抵挡哈。所以13节哈，这些人就乖乖的哈，急速去遵行啊，这是很奇妙啊。神把这事情翻转过来，本来抵挡的人变成帮助的人啊，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你看，神的荣耀可以借着各样的情况、各样的局面。不一定改变这个局面呢。他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他们一直没有立过自己的君王，而且当中有400年的时间是沉默时间，上帝不讲话的，也没有先知。那这个时代呢，被称作祭司带领的时代啊，所以神使用这些敬虔的祭司哈，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但是有祭司哈，人依然可以去跟随神，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施洗约翰都是在这个时期的人的后代。我们不要那个关注点，不要关注在这个外在的环境哈，政权的这个改变，君王贤明的上面，可以碰到贤明的君王，也可以碰到不贤明的君王。但是神的作为是不受拦阻的，神的百姓的关注点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依靠神来荣耀神的名。
对，刚才牧师再一次的重申这个有关于器皿跟工具的区别，实在是太好了。愿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够自解，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真的是这样，因为器皿是一个有可持续性发展性的，而工具是用过即丢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几个问题啊，我们的属灵服侍当中，生命当中有没有过停工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都是有的。然后有时候失去的动，就是停工的原因，可能是比如说外在的反对啊、压力啊、内在的软弱啊、自我怀疑啊、灵性的枯干啊，或者恐惧啊、焦虑啊，这个都会有。然后这个一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教会的同工相互的祷告、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帮助来解决。那唯有一种就是说，就像这些百姓之前犯的，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建造房屋。这个时候其实说，如果教会的事工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你要悔改，就是说要脱离于自己的这个舒适圈，让神的殿能够恢复建造，而不要单单的只顾自己。否则的话，就像那个你挣了很多钱，然后你裤子口袋里有个窟窿，然后你挣的钱都从这个窟窿里掉出去。我说的不仅只是钱啊，其实代表各个方面的事情。如果你对让神的殿荒凉的话，神会在各方面就是都来对你进行管教。然后刚才第二个问题，其实牧师也讲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 case by case，就是说同时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各种形式的供应呢，首先这个要献上感恩，承认这是神的手在工作我们要感恩的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智慧不是说给你的这个人，这个人有可能是不对的。 然后呢，就是要谨慎的分辨和智慧的管理，就是对这个资源的来源，你要有这个属灵分辨能力啊，绝对不是全盘接受啊。首先不能违反圣经的原则，不要陷入试探啊，就是像我上一次说的，不要像约沙法王做个老好人就牺牲原则啊，而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和教会的需要，你要经过多次的这个祷告，用智慧、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来管理和使用这些资源，然后呢，要避免这个依赖。你要明白，这是神的恩典和工具，而不是说事工的这个根本的依靠。根本的依靠是神自己，是神本身，而不是他赐给你的这些资源。所以说，我们的焦点始终应该放在这个神和他的工作上，而不是供应来的。比如说，谁给你的，你把焦点放在这个人身上，这个就是错了啊。然后最后呢，就是说，这也可能是你见证神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像这个提供这个帮助的这个非属灵的力量啊，人家来给你提供帮助，他不认识神啊，你趁着这个机会来给他传福音，他也愿意听了啊。比如说你心里在君王面前啊，这个蒙恩啊，这个其实也可能是你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真的是谨慎对待。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为仇敌祷告的信心吧。刚才我们那个群里面有一个姊妹说啊，这个很难啊，为仇敌祷告。我说那样吧，仇敌可能我们现在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仇敌，我们不是政治人物，但是会不会你遇到一些令人不爽的人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掌管人心嘛，神也在波斯王心中动工嘛，是吧？所以说，就是当你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遇到一个不爽的人的话，那你就是说，你也为他来祷告，其实为仇敌祷告，这个不是突然的，就是为那些这个与我们为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其实是有真实的盼望的。我们的祷告呢，也不是说基于他们当下的状态，而是基于神的全能和他能改变人心的可能性。啊，这一题可能对国内的弟兄姊妹，正在受到逼迫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有用，就是我心中可能认定那个人是不可能转变的啊。但实际上，你通过祷告，那个人可能仍然没有转变，但是神使你那个船可以行到水深之处啊！大家都知道那个于洪杰牧师，他特别爱讲他以前在职场的一个例子，我相信每个人都听到过。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主管啊，然后一开始他这个主管就令他很难受，很难受。但是他在灵里面成长了以后，他为他那个主管祷告，甚至说当着面还会祷告到流泪。那个主管以为他训得他流泪，其实不是的，让这个主让他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已经可以轻看这一切的。所以说后来主差这个呼召他出来做侍奉嘛。所以说真的是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功课啊。但是你真的可以试试看啊，为你这个遇到的你觉得不爽的人来祷告，也许神会做奇妙的工。
我们主要是从两大点，一个是信心和那个神掌权来看。昨天的经文呢，表现出的是一个困境；今天的经文就是表现出的是一个顺境。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也是充满信心的一个经文。所以这个讲的这个信心呢，从这个神这个做事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有神的时间表。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通过祷告、通过等待来建立这个信心？通过祷告会加添我们的这个信心，因为这个神的旨意、他的应许，他会自己成就的。第二点呢，这个神掌权，这个神也是很奇妙的神。这个从这个，一开始是干扰这个犹太人建这个圣殿，到今天是按中国说的，就是一个保驾护航，神来保驾，这个王来保驾护航来成就这个圣殿。一般我们的想法，可能这个犹太人为了这个做圣殿，可能要跟这个大力乌王可能就发生一些冲突。会可能甚至会引起一些这个战争或者是什么，但是神很奇妙，他是用和平的方法，他让这个大力乌王去找出这个古列王的这个诏书，来成就他的事。回到这个陈杰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神的供应是不受限制的，他是 万有之主。诗篇24篇1节也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神经常是使用了我们这个很奇妙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的问题就是，神用了我们不喜欢的方式，我们是否就怀疑呢？我们很多人对事情的看到都是一些预设性的，就是像我们的教会啊，或者是职场上，可能有些事情不如自己的意，是不是就怀疑这个神？以斯拉记实际上就是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当这个使用的一些方法，我们看似是坏的、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神有神的这个做事的方法，他会引导我们向一个好的事情的发展。虽然我们这个是要有个信心，要信靠这个神的主权，信靠神的主权是实际上是胜过人的这个来源。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9章8节就说，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只要相信神，神会满足我们的一切供应，就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的一切就给我们。
那我们首先看到神的器皿还有工具有什么不同？那我们知道器皿就是可以盛装东西的，那个工具并不是。那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器皿就是要来盛装神的恩典、恩膏还有他的能力，而且呢，它是随时随地来让神来使用，完全的被神所使用，彰显神的一个荣耀。那工具呢，就是需要的时候用一用。用完之后就放在一边的，这个是完全的不同。那我们在这边也是看到神的一个神的做工啊，神掌权，他奇妙的作为。那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就是神自己给他感动大力乌王来去找这个诏书，所以我们本来原先是一个很危机，后来转为一个契机。我们看到，而且呢，当神感动他找到这个诏书的时候呢。不仅是在金钱上要来拨款给他们，而且呢，还要把神的这个从圣殿夺来的这些器皿呢，圣殿的器物呢，都要回归到耶路撒冷，要完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一个大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也就是虽然刚开始是有他们是那个拦阻他们犹大人。可是呢，在这边呢，看到了就是说，大力乌王说不可以去拦阻他们，哎，任凭犹大的省长还有长老在原处建殿，而且是在原处建殿，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当然，更看到的就是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就是呢，这个建殿的呢是要金钱呢是要急速的来拨款给他们，在第8节，而且呢要速速的遵行第12节也讲到。还有呢，就是第13节，就是原先是拦阻他们的这些人呢，打奶啦，还有是他波斯奶，他们呢都是拦阻他们的。可是呢，这时候呢，他们因为王的命令，所以就急速的遵行。原先是拦阻，现在却变成是因着神的能力，让他们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了，变成他们要来协助配合他们。这都是我们看到的。神的一个大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神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也是有刚刚也有提到圣殿，就是现在的圣殿跟第一次的圣殿的不同点。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就不再多说。那所花的时间，所罗门那时候花了7年，那现在这个圣殿只花了5年。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规模里面的那个的的那个内在的那些的那个华美。是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可是呢，神是悦纳他们的，因为呢，这些归访的人呢，从巴比伦回来的人，他们本身的财力就不是以前所罗门王那个时代，可是他们还是尽他们所能的来奉献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全心全意的来献上。然后呢，还有这边也特别提到了公山羊12只。那是代表以色列人众人做赎罪祭，虽然12个支派现在没有齐全，可是呢， 他们是奉上这个为12支派所奉献献上，那就是也代表说将来他们相信，就是南北要合一的啊，所以他们也献上了这共产养12支，神有一天将会把南北合一在一块。虽然这个过了这么久，从那个圣殿被毁坏到建殿，这时间是这么的久，可是呢，他们还记得摩西的律法，记得大卫王那时候所的要分班次在圣殿上来服侍神，所以他们都是遵循律法而行，这都是神所悦纳的，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即使真的是那个在巴比伦生活了70年这么久，可是呢，仍然呢保存了一些敬畏神的子民。所以当回归来的时候呢，这些呢，子民呢，他依然能够恢复到从前遵照神的律例典章来行事。
这个神的主权、神的智慧、神的大爱，让我们能够信靠神，让这个圣殿能够完成，实在是一个奇迹。神的掌权在后面。
大家好，我叫梅东明，我是住在 Purdue University，在 Indiana 了很多年了，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何牧师的。我有4个孩子，他们都长大了。就是去年神呼叫我来到芝加哥的 Skokie 做牧会，就是很是感恩。我今天读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我这个感动，首先我大家分享。读历代志下犹太诸王的时候，从所罗门王的盛世到国破家亡，王朝不在的时候，实在使人唏嘘不已啊！正是所谓“花开花落，狼烟烽火”，都是过去了。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感受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小智姐妹说到，当我们读到这些王的失败，最好就不要站在道德高点去批评，而是用这个来鞭策自己，实在的看到他们的背义不幸、自高自大，我不能只是看他们同人中的刺，却忘了自己眼中的良木。感谢主的怜悯，是在通过这些王的行为，让我还有机会向神回转。第二，我也参加过几次关于列王的查经，但是这次我从圣经中得到的教导，这个是在启示录说的。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债务加在他身上。这是在启示录22章18节，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经里面讲什么，我们就讲了；但是如果圣经没有讲的时候，我们当时推断这些王的成就，也不过是个人意思而已，不能够视之为真理。这是我自己，是这需要一个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第三点，整卷书都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马拿西王的恶性影响了的整个民族，他的悔改并没有改变神要来的审判。甚至，若西亚王的全民邻里复兴，也只能延迟了一代人的命运。在犹太诸王中，我发觉每一个王，神都差遣先知离开他们的警告、提醒和勉励。今天在我的属灵生命中，也经历过高山低谷。圣灵就像旧约里的先知，在我心中做了引导和提醒的工作。神怎么样与他的选民同在，经过了3000年的日子，不离不弃。 今天我看自己，神对我也是不离不弃，感谢主。第四点，令我最大感受的就是历代志下30章13到24节，西西家王为那些还没有自洁而参加逾越节的人的祷告。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这个是在30章20节。为省在亚撒王在位的时候，他也曾领人们守节。他下了一个命令，说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这个是在15章13节。谁会确定不寻求耶和华呢？不是亚撒王吗？那么亚撒王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人民，就确定他们的生死。那么西西家王呢？做的不同，就是他对人民却以恩慈相待，为他们的软弱向耶和华祷告。今天在教会里面，我是否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呢？还是存着爱心来为他们祷告呢？我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感谢何牧师忠心的侍奉。我弟兄姐妹对神的和睦，愿这个平台能成为神的祝福的连接的管道。
好，谢谢美传道的分享哈，美传道，我们就是10多年前啊，将近20年了哈，我们在普渡就开始哈，每天早晨在一起读圣经哈，所以他是非常爱慕神的话哈，他读圣经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啊，你看他的分享哈，都是在讲他自己啊，在神的话当中所受的提醒啊，得到的帮助哈。读的也非常的仔细哈，往往我们每一天哈，在这里一起来寻求的时候，都能够这样哈，仔仔细细在神的话当中来得到哈，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祝福，有的时候是责备和提醒哈。好，感恩哈，我们再次来背哈这节的经文哈，这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撒迦利亚书4章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以靠势力，不是以靠才能，乃是以靠我的灵方能成的。”撒迦利亚
书4章6节。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到永永远远的。你的尊大、能力、荣耀、强盛，所有的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你是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使人强大，尊荣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呐、啊，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主啊，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主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你，并且都要归于你的。主啊，愿你的话永远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
阿门。